好，我们再继续看经文。因何无明？这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不论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眼影为自心相。譬如病目见空中花，即第二业。其实我觉得，一个如果真正觉悟的人，就知道什么是无明。没有觉悟的人，你跟他讲什么无是无明，他还是在无明的状态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前面的那个缘悟清净觉性讲多一点，这个无明的部分反而不用讲那么多，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清净觉性，大概对什么是无明就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做无明呢？其实无明主要的还是一个重点，就是我见。在佛法里面讲众生无始无明啊，其实主要是我见。如果详细说的话，我见的话要分作两种，一种会分别我见，就是我们用经过思维之后认为什么是我，有一个我，这个叫做分别我见。第二种的话是寄生我见，是生生世世就带下来的。一问他有没有我见，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我见了、啊。可是他的我执比别人还重啊，为什么呢？那是惯性，生生世世的惯性。那么就分别我见的话，分别我见是因为思维出来的话，所以又可以用文字的方法去破。如果你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思考的话，那分别我见就可以破除。但是寄生我现在是一个惯性的力量，要经过修行之后才能够慢慢降伏，所以降伏的话才有二果三果四果的差别。那寄生我分别我见在诸果的时候就应该断尽了、然后寄生我见二果三果之后慢慢断除这个跟我见相关的贪嗔啊慢等等。那主要是讲到无明，其实主要讲到就是我见。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这个四方异处的话，简单讲就是把方向搞错了。把方向搞错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效果，中国人称为什么？南辕北辙。我们想要到达的目标，跟我们努力的，刚好是颠倒的。我们不要讲说修行，有时间。世间人基本上面都是希望得到幸福快乐，对不对？可是有很多人他是用斗争做手段。今天看，那你用斗争做手段，可能得到幸福快乐吗？不可能。越斗的话，大家都彼此伤害，对不对？那我们不要讲说斗争了，有些人是用计较，其实计较的跟斗争的意思其实。呼吸的差别嘛，那你计较的话，其实心量其实是越来越小，所以用斗争、用计较的方式，希望得到幸福快乐，那个就是什么南辕北辙。你所求的跟你所用的方法，刚好是颠倒的。好，那我们再说修行人好了，修行人希望得到解脱，但是很多人修行，他是以见、以着相为标杆。打一个相法当作他的目标，身心放松啊，怎么样啊？那个都是相法，相法是流转变化的。你相法，你永远不能够真正安心下来。所以以相法为标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那这个也是一样，南辕北辙。所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他是天众英才啊，因为大部分人都虽然求解脱，基本上面都是从有我的前提去求解脱。那有我本来就是烦恼生死的根源嘛，那从有我去求解脱，那也是南辕北辙。但是能够真正觉悟到真正的方法，这个才叫做认清方位，认清方向。 那么其实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刚才那句话，以无我为我，这个就是西方四方艺术，大家都希望解脱，结果还是用有我的前提，有我就有所求嘛，有所求就不可能得到解脱，因为有所求你的心就有挂碍啊，就啊所求的，尤其所求的又是一个相法，相法本身又是流转生灭的，心永远不能够安定。那么主要是从有我，那有我的话又分作两种，一种是身相，一种是心相。妄认四大为自身相，把这个身这个四大合合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好，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啊也会有什么生老病死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他迟早有一天会死的。但是其实下面比较严重的是说，六尘眼影为自心相，每个人都认为我有心，我有心，这个心是什么？六尘眼影就是说在六尘之中所产生的这些尘相的变化，简单讲就是六识的变化，六识的变化，哦，这个当作我的心相。那么我们都知道六尘六识当然也是，既然是相当然也是不断的在流转变化的嘛，不断的在流转变化，那你把这个当作我，把这个当作我，当然你就免不了生死轮回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流转变化的。像在西洋哲学史上面常常有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我说怎么确认我有心呢？因为我能够思，能够思，这个思当然不只是思考了，所谓的了别啊、抉择啊，反正说心的种种作用都称为，都是称为心，以这个心的作用当作我存在的见证。那这有什么问题呢？那我们要问啊，你不思的时候还在不在？我思故我在嘛，你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在思嘛，对不对？那你不思的时候你在不在呢？这个就没办法回答的。那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啊，两个是不是是同一个人吗？你也没办法回答。好，因为我们每天所思的都不一样嘛，所思的是不一样，那个这个还是一样的吗？那个我还是一样的吗？事实上，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从四心里面去，从四相里面去找心。这种情况就像《楞严经》里面阿难找心，为什么？双方真心，简单讲他都在四心里面找心，四相里面找心。这个四相当然主要是一般人主要还是说在六识的四相里面找心。那他再怎么找都不可能是真心，因为应该都是流转变化的，然后把这个当作我，那你这个我当然也就是跟着生死变化，生死流转了。例如病木见空中花及第二叶，空中是没有花的，但是如果人眼睛生病的话，生病的话就会看到空中花，这表示什么？诸法是无我的，可是很多人把它当作有我，这个就是变成空中花。诸法本来是无我的，但是因为无明，所以见到误以为有我，这个就是空中花。那第二叶也是一样，真叶真正的业只有一个，可是浮现出来很多的业的都是影子，不是真正的业。为什么称为第二业呢？四心不是真心，但是四心不离真心，对不对？所以真心是第一业，四心是第二业。那么一般人都只能够见到四心，见不到真心，因为一般人都是从相上面啊，去认知去找心的。所以《楞严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七番破处都是在相上面找心的。那不管是七番破处啊，七十番七百番都一样，一般人在怎么大部分都是在向上真心。所以这个就变成空中花啊及第二叶啊，都是虚妄的。所以这个虚妄的话是指什么？这是无明的我见。下面三男子空时无花，病者妄执， 流光之故，非为获此虚空之性，亦复迷彼实发深处。那么从空中花的比喻来看的话，空中当然是本来是没有花的，因为生病的话，所以才看到空中花。可是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了，而且把这个空花当作是真实的。好，空实无花，病者妄执，他不只看到花，而且把这个花当作真实的，他变成虚空中有花。由此妄执故，非为获此虚空自性。虚空本来是没有花的，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当作花，这是对虚空来讲是认识错误的。第二个，亦复迷彼实花深处，然后再来问这个花从哪里来，这个花往哪里去，它本来就没有花的嘛，他问从哪里来，问哪里去，这个就没得问了。那所以事实上，在释迦牟尼佛，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出家，因为他就是要问真从何来，实往何去。从四禅门里面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之后，就一直在问，一定要有生死吗？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这个生死往哪里来的去，其实问的就是说我到底是什么。他把这个我当作实有，实有的东西才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如果是虚妄的呢，虚妄的就没有从哪里来哪里去的，或者我们不要说是虚妄的，如果是缘起的呢，缘起的话因缘和合就起了，因缘离散就散了，没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啊。但是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所谓的我执，我执我觉得我们讲主要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我们都相信外面是变的，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外面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会变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想法会变啊，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总是认为里面有一个不变的，这个就是常见。好，然后里面的那个不变的跟外面这个变的有什么关系，你就讲不清楚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认为有一个不变的。然后第二个更严重的，这不变的还可以主宰。哦，你看我有现在手可以动啊，我现在可以讲话，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不变的在那边指挥啊。你不觉得不变的为什么还有办法指挥呢？啊，指挥不是就是在变吗？可是一般人还是认为指挥的就是不变，被指挥的才是会变的。那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落入一种体不变像用水源的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体不变用什么水源，就讲从中观来看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我刚才讲果子有三个层，第一个是常见，第二个是认为能够主宰，第三个呢，第三个是认为有个体有界限，我跟你不一样，哦，我跟这个反正从种种的界限里面看出我们跟其他万物之间是隔阂的。所以我们常讲说我见其实就是自性见，那自性见很多人其实不清楚，我讲的就是个体见，认为有一个个体。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开口闭口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就不要吃饭了。如果你要吃饭，你就不表示你不是独立的。如果你是独立的话，别人杀你，你也不会死，因为你是独立的。你敢不敢下这个保单呢？不敢呢。所以很多人学了缘起之后，还说我是个独立的个体，这个人学缘起是学假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缘起法都是互动的。相关互动的，不只是不能够独立，而且根本就是没有个体，只是现象在流转而已。而我们那种个体见，其实深根蒂固，都是认为有个个体，从这个个体里面产生种种的作用。其实什么叫做个体呢？个体就是种相，很多的相加起来就是你所谓的个体。事实上，离开这些相法，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哪个个体。所以我们我见第一个是常见，第二个是能够主宰的，第三个就是个体。那这三个其实 都是不实在的。亦复迷彼身实化深处，把这个系空中化当作实有的，然后再来问这个实有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它怎么办啊？这个都是从实有的。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所以在我们在讲到我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第一个，众生认为是有我；第一个，众生又认为是轮回的，在三界六道轮回。那实我为什么又会轮回呢？轮回就是表示变化嘛。啊，变化里面又把它认作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啊，你说啊，有人就说，流转的是外面啊，这个身体啊，里面那个是不变的啊，啊，里面那个不变的跟外面这个会变的又是什么关系呢？你又讲不清楚。所以还有很多人的观念呢、啊，其实都是糊里糊涂的。啊，这个糊里糊涂的话，一种是听别人讲，一种是你的惯性无明的思考方式，过去到现在就是这么想的，从来不怀疑，啊，就是生生世世继续错下去，啊，继续轮回，继续烦恼。所以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观念一差，自知毫厘，差之千里啊。刚开始只是一个很似乎微不足道的观念，但是一下子再下去的话，就差很远。你把真心当作我，跟把事心当作我，那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很大的差异啊，差起来就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还是讲什么是无明呢？无明还是回归到最原始的，就是因为有我见，而且这个我见是无始以来就有的，生生世世。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虽然都是我见，但是那个我见经常还是不一样。你今天学佛之前，您就现我们现在学佛了，你要有没有我见还是有我，可是跟学佛之前还是不一样。有些人的我执很重，有些人的我执就比较小，所以那个我见不是固定的。每个人人跟人之间的我见是不一样的，过去跟现在的我的我见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呢都是相法，它不是性。无我是性，那我见呢？我见是相法，相法随时会变，随时会变，因为会变，所以才可能。断除我见了，如果它不会变的话，你就不可能断除了。所以这样的话去看性相的话就非常清楚，如果是性，有我呢，有我就是相，因为是相，所以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透过思维，透过清净三智识慢慢去调整。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那无明者当然不会是实有体的，如果是实有体的话就不可能改变嘛。所以无明者我们还是讲一句话，无明者是相化，是相化，所以它是流转变化的。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其自一醒了无所得。当然这样动比喻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精准啊。为什么呢？梦中人是的时候是有境界的，那醒过来呢，所有的境界都没有了。但是事实上以修行来讲，你就算了解到众生本来无我，那个观心的力量还是很大。不是叫了，不是叫像一个人做梦醒过来就完全没事了。很多人刚醒过来的时候还搞不清楚自己是醒会醒的状态，可能过一段时间又跌回梦中了。那这个话，因为这种惯性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大，不能够讲说如梦中人梦是会有，这句话没有错，对不对？醒来的话不是就完全了无所得，因为那个力量还是蛮大的，没有办法说像醒的时候就完全。事实上有一是众生也是不一样，有些人已经醒过来之后还在问我法师，哎，法师我昨天做的什么梦怎么样啊，我说你现在呢，现在就是这样子吗？ 哎，就不用管了，多的，哎，已经醒过了，还在留念梦中的人多的是，对不对？不是说醒过来就了无所得了啊，好梦难醒啊。如空中花灭于虚空，不可说缘有定灭处。空中花，如果你怎么样灭于虚空吗？如果你眼睛正常的话，它就消失了嘛。它消失了，说再问它从哪里，它去哪里，到哪里去的？没有到哪里去的，它只是消失而已啊。何以故？无生出故，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有的。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望见生命，是故说明流转生死。应该是一切众生于无我中望见有我，是故名为流转生死。在佛法里面常常讲说，哦，讲生命，生命的话其实是指相法，哦，是指相法。那不生不灭当然是指性，但是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把相法当作不生不灭。为什么呢？因为讲到生命的时候，一大部分人都是从个体讲生命的。如果没有个体的话，就谈不上生命。因为生是什么？生是从无到有，叫做生。那灭的话是从有到无，叫做灭。但是世上所有的现象都是流转，它只是从质到彼不断的在变化，不会从有到无，也不会从无到有。所以这样的话说是不生不灭。这样的不生不灭就是指相化，不是指性。好，因为没有个体嘛，没有个体啊，也第二个也不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那这样的话啊，成为于无声中望见生灭，这故说明轮转生死。所以我觉得一般人还是很容易习惯上从个体去看看这个天地之间的差别。个体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强烈的。所以我以前就说过，我看中观的书啊，看了好几次，到最后什么时候了解呢？看到观难可难平。世间上都说有火，火是什么？火只是一种现象，燃烧的现象。火是没有个体的，对不对？它是种种因缘就形成火燃烧的现象，然后因缘消失了，这个火又熄了灭了。那众缘合合就有火的现象，众缘是这个。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一切的现象也是像火一样，它只是个现象，现象都是在流转的。所以从这个只是看到现象的流转，就可以慢慢的去除个体见。然后个体见去除之后，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还是继续流转，但是没有一个我，因果业报还在，但是它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常不变的我，没有一个可以主宰的我，也没有一个有界限的我。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跟大海合为一体。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说那个冰啊才会慢慢融化，跟大海合为一体。合为一体之后呢，它也是存在，可是它的作用反而更宽广，更有弹性了。善男子，如来因地修缘者，修缘界的知识空化即无轮转，亦无生死，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那么修缘觉者，我刚才是说怎么修缘觉呢？只要是能够见心，见心性。我们一般人都把这个能够了别的当作自己的六根，然后把六根当作我。那世上真正能够觉得是心性，那能够觉得是心性，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那个以为有一个能主宰的我。那么有人问我说，到底是我们还是承认我们能够思考啊，能够觉得判断啊，到底是谁在思考，谁在觉得判断呢？啊，是谁啊？中因缘生化，这个中因缘生化，所有的相法，所有的变化，都只是归到中因缘生化。 所以修缘界者，知识空化即有轮转。从心性上面去看这些心性跟心相，看这些一切的作用显示，就知道本来是无我的，确定是无我的。那么确定是无我的话，那有没有轮转呢？现象还是在轮转，现象还是在轮转，没有不长不灭嘛。可是那个被执着那个生命体已经不在了，被执着的那个我不在了，现象还是存在的啊，因果业报的道理还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我根深蒂固的我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修行到最后不受后有，不受后有是什么意思？不是断灭哦，不是到了后面就没有了。我们什么叫做有呢？把这个当作我，就有，过去有，现在有，后来有，把这个当作我。那你这不把这个当作我，这个叫做不受后有。哦，不是没有了，不是断灭，只是不把它当作我。从中观的思想来看，诸法是不同不断的，不可能断的，但是只是不把它当作我啊，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流转的，没有流转。例如身心受彼生死，那身心的现象啊还是继续存在，不可能没有，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非作过无，本性无故，从性的角度来看，诸法本来就是无我的。从性的角度来看啊，诸法本来就是无我的，所以说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可是一个人也要透过觉悟之后才可能跟无我真正的相应，所以非作故我，但是你还要修正才能够跟真正的无我能够相应啊。所以有些人讲过头了，就是说只要悟了就不用再修，悟只是见性了，相啊相还是要去转化的，不是相就没事了。如果见性了就没事的话，就不会有二果三果四果的差异了。所以知识空化即有轮转。事实上我们在原始佛教讲到，你就算正了解到无我，证得无我，还可能有七番生死，因为那个观性的力量还是存在的，慢慢用减法的方式慢慢去修行，然后减少我见，减少贪嗔痴，到最后才能够把我见、贪嗔慢断尽，而证得解脱果。